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平安，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礼拜三的读给你听栏目，我们依旧要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新约中的福音的两篇信息，分别是天父的儿女不是故宫，以及变成主的形状。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弗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题目是天父的儿女不是故宫。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我们这个月主日崇拜的主题是用我一生。过去几次我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讲论主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一生。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我一生的动机和力量，也就是探讨基督徒生活的动机和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耶稣讲的比喻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们就从刚才所提的基督徒的生活开始思想，先不想布道的问题，也不从浪子回家回到他父亲面前的角度看，而由浪子回家以后在他父亲家里的日子如何，他服侍父亲的动机跟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方面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故事就会想到浪子回头。其实啊，这个名称并不太好，事实上是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浪子。耶稣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我们了解这个浪子，乃是要我们了解那位父亲的心意和态度。因为这个父亲代表了上帝，代表了神，也就是要我们了解上帝，更多的认识神。好，当这个儿子离家以后，父亲应该非常的希望他回来。父亲可能天天为他掉泪，只要儿子一天不在家，父亲的心就一天的酸痛。为什么呢？从这个问题可以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观念是对是错，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错就错在这一点上。是否父亲希望从儿子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呢？是否希望儿子为父亲工作呢？是否这个父亲他的公司员工不足，工作太多做不完呢？是否父亲在儿子身上有很多的投资，希望从中得到报酬呢？不，都不是。21到23节记载，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原因是父亲有很多的东西要给他，没有别的目的。所以当儿子回来对父亲说他自愿成为一个雇工的时候，这个父亲没有兴趣，他根本没有时间听。就在他儿子讲了一半的时候，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各位把那个袍子拿来给他穿，还有那个戒指在哪儿啊？还有把那个肥牛犊给宰了，我们今天要加菜，其余的呢以后再说，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更多好的东西要给你。我们发现父亲跟儿子的观念态度是很强烈的对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基督徒是上帝要我们给他什么，为他奉献，为他活，用我一生。其实更多时候上帝也关心的是他要为我们做什么，要给我们什么。记得几年前我和一位没有信主的中年朋友谈信仰，他生活很忙碌，觉得没有时间去信教，没有时间做基督徒。他说，我知道我应该信，我应该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那等我退休吧，我再来做一个基督徒。现在我可以为自己工作，退休之后呢，我再为上帝工作。这位朋友对于做基督徒的一个观念是为上帝工作。那个时候我巴不得让他能够了解上帝的确是非常需要他，可是不是为了他能够为上帝做事情这个原因。然而几个礼拜以前崇拜讲完道，有另外一个人来找我，他所讲的希望目的跟前面那个人也很像，可是观念完全相反。他说，十年前他被他同学带到我们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他说，现在我是一个公务员，我盼望再过19年我就可以退休，我就可以出来全时间的为主工作了。这个年轻人很想为主工作，然而他的观念不是上帝对他有很多的要求，要他摆上多少，而是他已经得到太多，享受太多了。上帝改变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生观，他的婚姻家庭，所以他很想分享。目前他不能也没有办法不分享，因为分享是他最大的喜乐。好，既然做基督徒的观念不是我要给上帝什么，乃是上帝要给我什么，那会不会我们只是坐着享受，什么都不用做了，也不用谈用我一生了，这样会不会变得很懒散很松懈呢？不会的。当然这个父亲也很希望儿子为他工作，可是他说，孩子，你做的时候你不是一个雇工，你的身份是我的儿子，是我家里面的孩子。所以第17节到第19节，儿子本来打算是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到了见面的时候，父亲打岔，让他根本没有机会说。第24节父亲的态度是，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父亲需要的不是雇工，他需要的是儿子。耶稣在世上所传的信息正是这个观念。我们在世上为上帝做工，不是鞍前计酬，或者将来又有更大的赏赐，在天上可以得到更大的冠冕，住更大的房子。也不是在世上，如果你少做了，以后你在天上的冠冕就不漂亮了，你天上家的那个房子比较小。不，都不是。我们工作的动机、动力乃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耶稣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并且越给越多。而我们体验了、享受了这样的爱，会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功用。不论是在人际关系，在家里，婚姻各方面都发生了功用，因此我们对神表达感谢感激，这是我们服侍主的动机和动力。在今年第一季我带成人主日学，我讲论的是有关耶稣的比喻，第一次就是讨论这个比喻，因为这是耶稣所有的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从这里可以了解耶稣一切所传的信息跟观念。我们讨论说，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上帝好像很奇怪啊。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上帝是，你给他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有点不同，是吗？也有人提到说，不仅如此啊，这个父亲也有点奇怪，跟一般做父母的不同。说到这里，我看到班上有一个年轻人，他几乎是要掉眼泪的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父亲，那就是他的父亲。他说他12岁到19岁的期间生活非常的不好，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后来渐渐的败坏了。他的父亲为他非常的难过，屡屡劝诫，可是他只知道有一点，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他，他知道他父亲对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年轻人说，我的父亲等了我7年，直到我19岁，我才回到他的面前，也回到他所侍奉的上帝面前。那个年轻人说完了，我问他，你知道你父亲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那你还会不会随便回到以前的生活呢？会不会想念以前的生活，还有那些失去的一切的好东西呢？他笑笑说，哦，我绝对不敢了，我很恨那样的生活，那段时间其实我很痛苦。这是一种爱，有很大的力量，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上帝的确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他，希望可以用我们这个人，用我们一生。而他的方法不是威胁、恐吓、责骂，乃是要我们享受一种新的生活，得到最大的喜乐，使我们觉得其他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是吃猪食一样，而我们一定会选择那上好的。各位，讲这个比喻的人耶稣他是谁啊？耶稣曾经说过，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听我、接受我、相信我的，也就是相信那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父的心意是非常确定，是肯定的，而且是权威的，因为他就是那个人父亲。而且他这位讲比喻的人也曾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父亲的心意。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也知道自己是谁，就没有什么可以保留不为他做的、不给他的了。这两种对上帝不同的观念好像两种宗教，如果我们不弄清楚，会使我们与主的关系没有力量，生活生命没有动力。上帝不担心我们不够怕他，他只担心我们不知道他何等的爱我们。上帝并不担心我们给他的不够，只担心我们不让他给个够。如果我在他家里享受了一个儿子的生活，我一定会要他用我一生的，因为我知道了我自己的身份，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我是谁，觉得他用我一生是我最大的喜乐，最大的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爱我的天父》。
有位爱我的
变成主的形状。我的岳母今年满80岁了，在她的厨房墙壁上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你对我忍耐一些，因为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我真的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感，也很欣赏她非常正确的神学思想。一个80岁的老太太还觉得上帝在她身上有一些工作没有完工，她还在成长，她还在学习，她还在改变。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上帝的属性这个科目，就是上帝的特质。上帝的属性是永存，是慈爱、公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中，第一个提到上帝的特质是有创造力，由无生有，他是创造者。如果创造力算是他的特质跟属性，那么他的创造不是一次就结束了，乃是继续不断的创造，直到今天。那么如今他创造的是什么呢？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确实知道他天天都在创造，而且有一样是他最看重的作品。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上帝现在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创造新人，而这个新人就是你，也是我。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作品，而且是他最有兴趣最喜欢的一个创造的工作。当一个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和耶稣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就重新创造那个人，使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然而上帝的创造工作又如何做的呢？比方说创造光，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用什么工具？对了，他是用说的，用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创造。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同样的，他今天重新创造人的做法也完全一样，他是用说话的，用他自己口里所出的话来做这个新创造的工作。哥林多后书5章18到21节，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各位朋友，上帝做了这个宣告，他宣告我们的罪不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在他眼前算是一个义人，是没有罪的。借着这句话，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罪的赦免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创造力，就是使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的宣告，你的罪赦免了，能够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动机，一个新的力量，使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上帝创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各位，也就是要我们像耶稣，按着他继续不断创造的特质，他的创造工作乃是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不是一秒钟、一分钟、一天或者是一年而已。我们认识耶稣的同时，乃是开始一个新创造的过程，而且当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过程是继续不断的在进行的。在这个创造新人的过程中，上帝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各位，罪得赦免有何等大的创造力啊！按照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是一般行为科学的观念来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已经早就被我们过去的经验所决定了，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自由。可是上帝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种自由有两方面，一是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知道听到这个宣告，也相信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就得以自由，不需要被那么多过去的事情所决定所管辖了，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这个新的开始是天天有的，因为他天天赦免我们的罪。好，这是第一方面。另一个自由是，我们的罪本来控制约束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耶稣，认识他，如同脸上蒙着一个帕子，就是蒙着一块布，有阻碍挡着，使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荣耀，他的荣光。但是当我们归向他，相信他的时候，那个帕子就拿掉了，就能够看见他，认识他，和他一同走我们的人生道路了。这种关系在他创造新人的过程里是最重要的。上帝重新创造一个人，他不是用很多的规条、教条、律法要人遵守，他乃是要一个人，只要他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逐渐的、慢慢的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耀，认识主，而开始改变自己的脸，成为一面镜子，反映出他所看到的主的荣光，变成像耶稣了。换句话说，就是逐渐有主的形状。然而这是主所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是从主的灵变成的荣上加荣，并不是靠我们自己辛苦努力做成的。并且这是一个荣上加荣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自己不觉得、不知道，有的时候反而对自己有点灰心、有点不耐烦了。为什么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自己还是那个老样子呢？特别在我们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新创造的工作乃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不是一分钟、一天、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刚才一开始我说，我的岳母今年80岁了，她在厨房的墙壁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请你对我忍耐一些，因为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我说我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感，还有欣赏她正确的神学思想。一位80岁的老太太还觉得上帝在她身上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她还在成长，还在学习，还在改变。而我们所敬爱的我们教会的杨长老，在几个月前的教会周报上面写的一篇文章，提到他自己对于美国一本教会杂志叫做 Insight 当中的一些新的看法，一些观念的感想，使我看了也很兴奋。那个礼拜六我就去告诉他，他的说法很对。然而更重要更兴奋的是，我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弟兄，一个老基督徒，他仍然有一些新鲜的成长，对主有新鲜的体验。所以各位，不断的成长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今年复活节前几周的预苦期，我们主日崇拜的主题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一系列我们要一起思考如何学习更像耶稣，一起思考耶稣生活里各个不同的层面，他对圣经的渴慕，他对天父的依靠，他对人的慈爱，他对人的谦卑，他的舍己，他的死，他的复活。让我们一起来瞻仰他的荣光荣耀，并且让他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他，更效法他的模样，借此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些很实际的成长，也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来庆祝他的复活。提醒并帮助我们记得，他创造新人是一个过程，如同街道挖补整修的时候会放着一个施工中的牌子，同样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创造工作也是施工中，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结束，我们是被创造中的人。这对于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好比我们诗歌本第426首里面这首《最好的事》这首诗歌里面所写的，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是认识你，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是认识你，主，我要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是认识你。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原文是杰作，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施工中的杰作，神一点一滴的磨塑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荣美的形象，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他。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在一生中更深的人